我是有些生意眼光和商业头脑的。改革开放初，我是第一批跑到广东沿海倒卖东西的那群倒爷中的一个，知道流通领域在整个商品生产环节中的重要性，就是我们说的卖。好东西生产出来，不会卖，什么都不是。这在今天啊，是个常识，当时可未必。特别是像书这样的所谓的精神产品，若说个卖字儿，似乎先失了人格了。本来卖书也不应该作家自己去卖去吆喝，这是出版社的分内工作。可那时候的出版社呀，一个个装的比什么都正经，羞羞答答，好像他们印出书来呀，从来都不跟读者收钱，做的是慈善事业。记得那时候去跟出版社谈版税，越是大社越假正经，闻钱色变。似乎我不但玷污了自己，玷污了作家的称号，也同时玷污了他们，玷污了编辑工作的神圣。他们那样啊，也许不该叫假正经，是真正经。有的一直在印我的书，白白的印了几十万册，捞的是钵满盆满，只给我一壶醋钱的出版社，还在背后说我忘恩负义。忘了是他们在当年推出了我，这话不说了，因为这段恩怨已经了了。今天呀，没有一个出版社再以作家的恩人自居了，每个人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挣出来的。写书也许是精神活动，出版则是一个商业活动，应建立在诚信互利的基础上。先谈操作，后论意义，谁也不欠谁的情啊，这个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了。话说回来，1992年以前，尽管我已经有了通俗作家的名声，据称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，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在图书销售上反映出来，单册图书销售始终在几万册徘徊，也许是出版社瞒了印数了啊。我对自己十分怀疑啊，没有任何显著的迹象证明我已经成名了。如果别人说是真的，那市场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当然，我也意识到问题如果不在我这儿，那一定在流通领域。换句话说，我这个牌子在消费者心目中还没有真正打响。再换句话说，我还需要强有力的广告推介。要打开市场啊，除了既有的文字人口，还要唤醒潜在的文学消费人口。用时髦的商业口号说，引导消费，制造需要。毫无营养的口服液、滋补药都是这么成功的。可我没有钱去打广告，别说上电视台了，就是在爆屁股上登豆腐块，也是单本图书那点利润所承受不起的。都说书贵，其实啊，书价的一半要叫批发商、零售商给拿走，另一半的一半是印刷成本，剩下的 20% 到 30% 出版社和作者一分，也就是各自回家过日子的钱。我多希望中国也有那种集出版营销于一身的大出版集团，只有这样，大家伙才有可能把广告打得满天飞，不计较一成一池的得失。单打独斗，除非我爸爸是一个亿万富翁，可他要是那么一块料，我还用拿书挣这份小钱吗？我就为艺术而艺术了。我也想过，清夜难眠，扪心自问，能不能只爱真理不爱钱呀？像自古以来传说中的文人一样，追心气血，拿自己炼丹，一生潦倒，活着受罪，图他个死后让后人钦佩。想了又想，不能。现在是什么社会啊？英雄辈出的社会，信息爆炸的社会，这是拿生命赌明天呀！这个险冒不得，而且且慢了。谁说当作家就活该穷死？是有穷死的，曹雪芹，我就知道这么一位。那时候不是没稿费吗？那是社会不公平，咱不是不能再让那人间悲剧重演吗？强调艺术和金钱不能兼得的人，还老爱拿梵高做例子。那我这儿还有一毕加索呢，这厮挣多少钱呀？你能说他比没挣着钱的画差吗？两回事儿。艺术和钱不打架，我就敢放这话。你说一穷死的，我给你举出三个富得流油的。 鲁迅怎么着，在稿费问题上也绝不清高。什么好朋友，少一个子儿不行啊。我给他算过，最盛时期啊，每个月有上千大洋的进账。当时一个奶妈一个月挣多少钱知道吗？3块钱。当一作家容易吗？想挣点钱先要摆出这么多说道来。都是叫那帮正人君子给害的。天天说钱是万恶之源。君子小于义，小人小于利。弄得我们这种老实巴交的读书郎一提钱就有极大的心理障碍。年轻人啊，你们真是不知道我们是从一个社会风气多么虚伪的时代过来的。为什么越是老作家就越是激昂啊，越跟钱过不去啊？他们也是悲剧人物。年轻的时候能写，没挣着钱，或者挣了点钱给花光了。中年以后啊，被人养起来，不死不活的。老了就见晚景日渐凄凉，记性也不太好了。恍惚间啊，便以为自己一辈子与真理相伴的。工资啊，那都不叫钱。看到他们啊，我更多的是同情啊。作家就是一奶牛，奶水再足也架不住天天挤狂挤啊，没一辈子都出奶的，都有被挤干的那一天。不趁有奶的时候存些奶粉钱，老了也只有清水冷猪头，找个庙堂办庄严下，这一条路好走了。我尊重他们，但也对自己发下毒誓，再也不能那样活。